我感谢神，我分享第15期啊，都已经成了，总共是4个大点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当我们开始相信，你继续相信，你不要停止相信啊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那我们的信心是从我们决定相信神的那一刻开始，然后我们持续相信，凡你所信的都要有一个持续的基础。换句话说，你开始相信，然后你持续相信，然后呢，就是不停止的相信。当你这样做，你就在信心里。你可以把你的信心引向两件事，引向某件事，决定相信关于这个环境，神的话是真的，事情最终会像这样，这样你就是凭信心。我不想大家以为你不需要信心，但我希望你了解自己的信在哪里，你的信是谁，以及它如何运作。成了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。我们专门从医治的角度来看，从亚伯拉罕到马勒古，每个医治都是相信耶稣要做成的。这个马勒古就是拔出刀来，那个彼得拔出刀来，砍了那个马勒古哈，削掉了他的耳朵的那一个。但是我们看到，耶稣把那个马勒古立马就医治好了。所有的这些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这些医治都是凭信做成的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么多袋的种子，我们要种植。我们种植什么？当我们去种植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收获信心啊。今天我们称之为信用付款啊，但那时他们会说好，我凭好的信用给你，也就是说我相信你，我会给你，这就是凭信心。当我们相信，当你收成时，你就会支付我，这就是我盼望大家看到的，每个医治都是这样发生的。从创世纪20章的亚比米勒，一直到耶稣在园子里医治马勒古的耳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医治只有一个理由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因他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这是我们得医治的唯一的基础。我是说，这是唯一的法律依据，法律惯例就是因为受鞭伤。当耶稣走遍加利利医治每个人，他还没受鞭伤啊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人，在某种程度上。或者耶稣本人是带着信心来的。首先，耶稣相信能医治，但耶稣是凭什么有信心？基于他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事实啊。当耶稣医治所有来到他面前病人的时候，他是基于他要上十字架的这个事实。但是在对我们来说，这个事实他已经做成了。那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所有的医治，旧约中所有的医治，每一个医治，每一个死人复活，都是凭着信用，就是耶稣将要去做的。什么是信用？就是还没有完成，但是他一定会去做。你一旦你明白了这个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重要。福音书里常常提到医治，福音书之后，在使徒行传或者之后，信心很少被提起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得医治的人，如果有，也跟人无关，只有一次提到，是保罗见那人有医治的信心，就叫他起来，他得医治了，对吗？盼望大家能够明白，就像耶稣，当耶稣看到信心，他总是对此称赞，他总是说那很好，信心很大。当他在人面前看不到信心，他不会因此打击人，他只责备过他自己的门徒说。你们这些不信的人，我要忍你们到几时呢？他只对门徒说过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他去服侍人，我们知道他对他要将做的事情，有信心。他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他知道因他的鞭伤，人们将要得医治。所以，他知道他是凭信用做成医治，也就是法律依据。那得医治总是神的旨意。啊，灵魂体，神给我们的是灵魂体全面的救赎啊。如果医治是在救赎中，那么得医治总是神的旨意。如果医治是在救赎中，你不用为任何人得医治去问神， 像是问神啊，你的意见如何？你想让他们得医治吗？他们可以得医治吗？不存在这些问题。如果医治是在赎罪中，耶稣已经受了鞭伤，已经付清了，完成了。所以神不能对任何的人的医治说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说了，因为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医治了。这是明明白白对每个人说的。假如我们弄得像是神医治是看人而定，那么救恩也要看个人来定。有些人能得救，有些不能。神可以选择他想拯救谁，不想拯救谁。他没这么说，他说的是不愿一人沉沦，而是人人都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每个人的救恩付出了代价，不论他们接受与否，耶稣受鞭伤为医治所付上的代价。是为每个人的疾病，甚至每一种精神疾病，每一种精神疾病啊，每个部分，包括灵魂体，人在亚当夏娃里的堕落，是灵魂体的彻底的堕落。人借着耶稣基督里的救赎，也必须是灵魂体的全面救赎。也就是这个医治和这个救赎是同时发生的啊。在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，你重生的那一刻，这个医治也已经发生了，而且这个医治是给每一个人的。那我为什么有些人没得医治？这个问题也同样，就像为什么耶稣为每一个人预备了救恩，为什么有些人不信耶稣？你也可以在医治上也是一样啊。有些人没有得医治是因为不信。所以，医治包含在赎罪里。不管谁得医治，你都不用问神了。耶稣有向神提起得医治的事吗？比较接近的唯一一处是坟墓里的拉萨路。他没跟神提他的医治，甚至没提拉萨路的复活。他只是说："我跟你说话，为了叫人知道我与谁相连。"然后他转身说："拉萨路出来。"他不会问神，对吗？他只是和神做了一个祷告啊，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。我应该去问神吗？这甚至不是一个问题。在新约中，你从没看到过任何证据，任何人跟神说任何人的医治，他们从来不用跟他说，他们从来不用为此祷告，从来不用祷告看是否合他的旨意，是否到时间了，他们就是直接去做，因为他们知道赎金已经付清了，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。我们不会说，哎，我祷告祷告，这个人是否能够得救，然后我再给他传福音。我们看到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传给他们，他们接受不接受，那是他们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医治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也不需要去求问神他能不能得医治，而是我们看到病人，如果病人愿意同意我们给他祷告，我们就按手给他祷告啊。所以，这个医治和这个传福音是一样的。啊，你没有付清这些罚单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再看这个，我们需要相信并采取行动，不在于有足够的信心。啊，如果医治是在救赎中，这是一个事实，需要相信并采取行动，不在于有足够的信心。哦，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就想，哎，我没信心。我不愿意去为人祷告。什么时候我有信心了，我再踏出去为别人祷告，这都是一些错误的想法啊。包括我们做工也是一样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着我不行，我得装备好了我才能做工。我们是边学边做。如果等你装备好了，那我们看到旧约的摩西他装备了40年，到80多岁才被神使用。那我如果我每个人都像摩西那样，神的工作要。往后演多少年？所以我们是边做边学啊。如果你认为你对医治没有足够的信心，是什么让你以为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得救？你确定你得救了吗？是的，你说是的，我确定我得救了。那你对此有足够的信心，因为你还没死，还没看到天堂或地狱，所以你不确定，不是绝对确定，而是你相信，对吗？是什么让你自以为有足够的信心得救？这很好，你却没有足够的信心。身体可以得医治，我们看不到的正是需要信心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天堂？我们没有看到肉眼没有看到耶稣，但是我们却相信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拯救了，我们有永生了。那这个医治也是一样， 所以在所有的相反的证据面前，你需要的正是信心。如果医治还在救赎里，你永远不用担心是否有足够的信心。相反的，你要牢牢坚信到什么时候，你决定放弃你的权利和产业到什么时候，你决定我不信。说到底就是这样。如果医治还在救赎里，重点不再是求神答应医治、赐下医治，或者打开天堂的开关发出医治，不是这样，已经付清了，已经完成了。所以医治是在救赎中，是一个既定的事实，已经完成了。诗篇107篇20节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约翰福音1章1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怎么说？他发了话医治他们。耶稣是他差来的神之道，他的话发出了，他成就了，他说成了。如果医治在赎罪中，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，已经完成了。借着十字架，神已经使我们永远的被饶恕和医治啊。在诗篇103篇2至6节，还有以赛亚书53章4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忧患和痛苦指的是疾病。以赛亚书53章11至12节，担当背负是相同的词。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罪和过犯所做的，也对我们的疾病做了哈、啊。所以他只申明他做了这些，但在第四节，请注意以诚然开始，这是在两节。讨论罪和疾病的经文之间，他唯一一次使用"诚然"这个字，是在对付疾病的时候。他甚至没有在对我们的罪上说"诚然"，他很清楚他说的话。为什么现在我们对赦罪没有问题，对医治有问题呢？是因为我们长期大量传讲赦罪的道，一直训练有素，连罪人也知道这点。但是在医治方面，尤其是这个医治。我们没有得到同等的训练，因为魔鬼在教会当中偷窃的是什么？偷窃的我记得还是医治和方言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在钱财这一方面也是魔鬼所偷窃的啊。所以在救赎中有关方面，我们传的不够久，不够有力，不够响亮，不够坚定，不足以稳固。如果我们像传讲救恩那样传讲医治，要不了多久，人们对医治的信心会跟救恩一样。只要我们像传救恩一样传医治，已经完全反过来了。像我说的，过去是医治是好的，赦罪算了吧，你做不了。我相信神知道这种颠倒将会发生。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，我们非常肯定，毫无疑问，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额外强调，他已经担当我们的疾病，绝对毫无疑问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彼得前书2章24节是过去式哈、啊，过去式就是什么叫做过去式？就是已经完成的。你医治的定金或预付款已经支付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，不是你们即将得医治，而是得了医治，这已经是完成了。所以说这个语法哈，这个我们已经看到是一个过去完成时。站在属灵法律来说，你是在治愈了的状态，他赦免了你的罪，但你要接受医治也是完全一样。一开始先要接受医治是给他们的，然后更进一步要接受医治是给每个人的。接下来确信我们有责任将医治给到别人。就神而言，你已经痊愈了。神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，不用再多做什么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同意他，同意他的话，相信他的话，就好像那是真的一样行事，因为是真的。因为在神哈，他是没有时间限定的，他在时间之外，我们在时间之内。所以我们在时间里看，好像我们没有得医治，但是神在时间之外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。他看我们是健康的啊。我们不是说疾病不存在，确实存在。我们的意思是，他没有合法的权利存在你的身上，不是说疾病不存在，我们只是说他不合法，他也没有权利停在你的身上。所以，当我们知道这一个，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， 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是个敌人，他要被打败和战胜。你绝对不要接受或者认为这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来教导训练我们，让我们变得更好啊！神绝对不会使用疾病让我们变得更好。如果你明白神的心，要知道神很仁慈，对病人有怜悯。如果你来看神的心，神的心借着耶稣永远是服侍，而不是被服侍。我们知道，耶稣来不是为了被服侍，而要服侍人。他作为榜样，如此行了，我们也当如此行。所以，我们的心应该总是服侍人，而不是被人服侍。都同意吗？这就是证据之一，一个很小的证据，表明疾病绝不会是神的旨意，因为疾病是让你不得不被服侍，至少让你想被服侍。因为当你生病了，你服侍不了。假如你卧病在床，无法走动，在轮椅上或其他某种情况，让你不能像在健康状态下那样发挥你的全部功效，通常这让人不得不服侍你，他们得给你做鸡汤，带你去看医生，伺候你。请理解我不是在苛责，这就是受魔鬼的本性，他就是这样。疾病置你于一个境地，让你被服侍，自己不能服侍。啊，感谢神。我知道有人在病中为人代祷，他们祷告服侍那很棒，但那未必是神全部的旨意，这是我们的问题啊！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如果有人在病中为别人代祷服侍，效果也很好，那并不代表着哈，他是神的旨意让他生病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他说我知道很出名的人啊，有坐轮椅的，有瘫痪了的。啊，但是你看，这绝对没有圣经的依据。严格来说，是人决定改变圣经来贴合环境，没有让环境符合圣经。请理解，我们不是在反对生病的人，我们为你服务，我们有怜悯，希望你好起来。我们希望你健康的原因之一是，这样你就可以灵魂体全方位的更好的服侍神。如果因为健康状况，你无法在身体上服侍神，你的三分之一就不能以完整的活祭献上给神。同样的啊，我们的目标是让你的灵魂体都康健，这样你就能做你所有该做的事。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被吩咐往普天下去，有些地方你可以去，但是你如果在病中你拿不到药，那么如果神的旨意是让你生病是真的，他让你去世界各地就违背了他自己的话。因为你不能去那儿并停留在那儿，你可以说我随身带着药，那你最好希望他带有足够多。这样说，你这样的问题是药物的供应决定你在那儿能停留多久，而非神的旨意。所以啊，我看到啊，当我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们要吃药，或者我们要出去做工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不方便。如果你的药，如果你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他没有卖药呢，那你就麻烦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的灵魂体兴盛啊，每一个人就说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尤其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你得有自己的膏油，有的话就显出你有多属灵，没有的话你还是个婴儿，刚信主的什么也不懂。当人开始祷告，把膏油拿出来抹，就显得很懂行。所以像其他人一样，我也有膏油瓶。当有一天作者去奥尔玛，他可能会，当他去奥尔玛的时候，他看到生病的人想要服侍他们，于是他在口袋里找这个膏油瓶，结果落在家里了。他说："他说天呐，下次我再来医治，能这样吗？绝对不是。"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作者他意识到这一点，他没带膏油瓶的时候，能不能医治？能。我们看到啊，在这几段当中说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有膏油可以，如果你有祷告巾可以。如果你有圣餐可以，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呢？难道你就不能去医治病人了吗？但是我们有双手啊，我们这个双手，当我们这个双手的时候，我们完全可以医治人。所以他也就是说，他讲了一个武术的例子，那徒手也可以学习徒手来学武术，并不是有刀或者是没带刀、没带枪。如果没带刀、没带剑。难道就不能练武术了吗？就不能够训练了吗？这个事情也同样适用在 我们在这个医治上，也就是说，高邮、祷告簿，包括圣餐，都是我们看得见的实体啊。就是这个医治，那我神的话语它是属灵的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但是你相信的时候，就是彰显在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用膏油、用祷告巾，或者是用圣餐来医治，就是看得见的祝福来做医治。那如果没有这些呢？那我们神的话还有我们的手也可以做医治。所以他在这里雅各书啊，他说只针对那些新的信徒，需要请人来为他们祷告，没有别的地方有讲抹油。福音书提到门徒用油膏了许多人服侍他们。我没说这有错，只是有时间和地方的问题。如果你不带膏油，你不必解释太多，你不用给人付清洁费。他在这里讲的就是，我们去抹膏油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抹在别人的头发上，或者头上，或者衣服上。有的人会非常就是不高兴，为什么？你抹上油以后，他还回家要洗衣服，是吧？哪怕他得了医治，他也不高兴。啊，你把他头发抹上油，他也不高兴，他觉得给他弄脏了头发。最好的方式就是神的话语啊。所以当我们开始研习这个医治，我们全部的目的就是除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，以便我们可以做事。对，还有一个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就是那个氛围，我们就是适合医治。所以对制造氛围有帮助吗？有助于营造精神氛围，没错。对教会聚会有益吗？对，不碍事。你在街上，你不能把你的敬拜光碟带到奥尔玛的客服那里说，你能放下这个歌吗？我打算在3号过道上有一支线，需要营造一下气氛，行不通的。你不会在公交车站上有这个，你不会在加油站有这个。问题是人们开始依赖这些东西，他们开始以为没有营造气氛，他们就做不了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就是气氛，我们来设定气氛，无论走到哪。哪里的氛围都适合医治，不用吝啬啊！包括这个音乐也是，音乐敬拜也是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有钢琴，啊，可以有条件在敬拜。但是你如果去超市、去广场，啊，你没有这个设施，你也照样可以什么呢？可以做医治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一部分人是心理原因。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到那里就会得医治，但他们真的得了医治。但重点是我们不希望这是心理上的，因为你进入这个心理状态，你就得了自由。当你回到之前的状态就没了。所以我们不想要心理上的，而是灵里的。你们若得自由，神的二字叫你们得自由，就真自由了。信心是神所能要求最好的东西，每个人都能选择拥有。所以我们发现啊。当信的人按手在病人的身上，我们永远不会没有手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没带膏油，没带祷告巾，没带圣餐，没带钢琴，没带任何的琴音乐，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没有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任何时候都有。我们是为什么这个手，它是并不是说这个肉体的这个手，而是你里面的这个信心，信心。是神所能要求的最好的东西，因为这是每个人都能选择拥有的唯一的东西。所有这些比其他东西，比如说有某种恩赐，谁知道呢？又从某人来的分赐，他们说看你病了，让我去那大医治家得点分赐带回来给你看。谁让我们意识到你与他相连？你要做的就是留在那里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留在那里，存心相信啊。查看圣经，照着圣经来看教会的普遍教导，清除人的传统，完全抽离出来。有的在传统教会里头，有的人说：“哎呦，我要什么呢？我不要不出名的这个信徒，或者是不出名的这个人给我祷告。我要有那个医治恩赐的人给我祷告。其实这都是些圣牛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医治的恩赐。”每个人都可以按手，因为耶稣说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没有说有恩赐的人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所以说，属天医治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看到上面那种教导，就是说，
我要让有恩赐的人给我祷告，我才能得医治。然后普通的信徒，或者是我们学过属天医治的人，我就不相信你。这个就是完全的教会的一种传统，一种圣牛，一种错误。当你明白这个属天医治，当你学了这个属天医治，你就可以为别人按手。任何人只要有任何疾病，你都可以给他按手，而不是说有特殊医治恩赐的人才可以给别人按手。这不是为了医治聚会。虽然有医治，但这是为上界服事的每天都能做。我们要把医治不再列为特殊事件，而是变成一种生活方式。当你读福音书《使徒行传》上说，你随走随传，啊，我们需要养成一个生活方式，就是看到病人就为他祷告。我们不管结果如何，结果就是手按病人，神说病人就必好了。当你意识到所有那些我们过去认为很重要的东西，现在都要剥离哈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意识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身份。无论我们去哪，神的灵都在我们里面。无论走到哪，我们都能医治服侍。我们有自由活出这种生活方式。当我们出去，我们可以主动出去找到人，给人祷告，也可以是随你的日常行程。你去商店正好碰到病人，就为他们祷告。大多数时候，耶稣就是这样医治的。你是否留意到，耶稣并不是总去外面找人，有时是这样，但大部分是当他走在路上，啊，他会引起他的注意，他会说好，总是去帮助别人，都是在他走路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看啊，我要差你们进各城，我自己要去，我会来，你们去医治病人，到那儿，别让我来医治，你们来做成这一切。当我到了，我就是作为王进来，在王国预备好之前。但现在我们试图把它变成一个活动，一个特殊的事件、特会之类的，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。就像医治雷克真的开了医治房，之前是医治家庭，但他推行医治房。过去人们过来住在那里，就像道义做的，他们会住在那里，一直住到痊愈。他们会吃喝住都在那儿，在那儿教导、学习、团契，他们可以一直。是祷告，得了医治后就回家。我现在的问题是，医治是再次流行起来，没有照圣经所说的，圣经想要我们把它带出教室，带到外面。医治是就是把它从教堂里拿出来，放到一个小房间里，保留在教会里面。这就是我不太主张医治室的原因。但重点不是把一个大房间搬到另一个小房间，关键是要把它融入你的生活。带给需要的人，那些永远不会来医治室的人，带出去给他们，让他们看到神有多好，有多伟大。他可以在街角医治你，在买菜的地方医治你，这些对他都不重要。他创造了天地，几乎所有得医治的人，特别是从亚当到耶稣的日子，如果人们被医治，很多时候他们是在田地里，在他那们房子里，都不是在圣殿里被医治的。这个重点是什么？这个重点就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会去逛超市吧，我们都会去菜市场吧，我们都会出来遛弯吧。如果我们出来，我们看到有病的人，有坐轮椅的人，你就要上去问他啊，大胆的给他按手祷告。他如果同意，就大胆的为他按手祷告。你不用说，非要人到教会里面，很少有人到教会。需要我们就是医治房就是这样走出去，每个人都大胆的走出去，每个人都是行走的约柜，每个人的手按病人都能够让病人得医治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他知道他能医治，每个人，凭的是他将要做的，所以他们都是盼望这个。你期待一些你没有的东西，你需要信心。要想拥有你没见过的东西，你需要信心。等你得到了那东西，你不再需要信心了，因为你已经得到了。到一个时候，我的背上会受鞭伤，这就足以医治所有的人。我来医治每个人，是凭着我稍后为此付出代价的事实。如果你知道以后，会为此付清，我要受这些鞭伤，所以要尽可能的更多的人得医治。啊，我要用我的未来解决，你没事，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医治你，因为我的背，你配得医治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他在凭信心期待神，必须对他有信心，相信他会去做，去经历这一切哈。你肯定知道他受的不是39鞭，他受鞭打是根据罗马法律，不是犹太律法39鞭40鞭的事。 是出自犹太律法。每当罗马人用九尾鞭，鞭打不是39鞭，很多被鞭打的人都死了，因为被打得太厉害了。经上说他的面目全非，都看不出是个人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一旦他受了鞭伤，他受的鞭伤，因着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那一完成医治就被确保了，医治甚至都不是个问题了。所以意味着每个人都可得医治，但没人可以得救，这两件事是完全分开的啊。我们总是把他们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是鞭打。主为我们得医治付了代价，使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。没有鞭打，那么没有人能得医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假如他被钉十字架而不鞭打，他所行的那些医治，每个被治愈的人都会立刻有病了。每个被洁净了的麻风病人又会立刻再长麻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得医治的基础被删掉了。你明白吗？一旦你明白这些画面，你会开始看到医治服事是多么容易，这是多么确定被付清了。还有神的良善引人悔改，将神的良善吸引人会带来人的悔改。因神的良善，他甚至会医治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叫歹人。神善待所有人，要有什么不好的事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来自魔鬼。所以，我们出去不管是在超市也好，在大街上也好，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病人的时候，你为他祷告，你如果征求他的同意，为他祷告，那他肯定能够感受到神的这个良善。这也是一个撒种啊，为以后那个我们肯定介绍我们是基督徒啊，所以这也是一个撒种，从医治开始的啊，因为有一个切入点，你去和陌生人说话，你有一个切入点。我们看到，我说我是一个能读圣经的人，这就是我，并不是因为我是谁，谁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是圣经说的，不是因为我在基督身体里有什么高位，不是肢体之间功用的竞争，这是关乎圣经的问题。你持守的是圣经，人说的不合圣经，不管他是谁，你都可以反对，不管他的名字后面有多少头衔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说什么，回到圣经上。当你持守的够久，有趣的是，教会界似乎会转过来，过段时间排在你后面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若你忠于神的话，你继续坚持，他们最终会转过来。但你若掌握了圣经真理，通常会比教会领先10年、15年、20年、25年。很明显，当你开始这么说，他们会因此骂你。如果你一直这么说，一直坚持做应该做的事。通常他们会赶上来，重要的是就是你要忠信，坚持说，无论如何坚持做你该做的。当耶稣为我们的医治付代价时，即使一个人没得救，他们仍然可以得医治。敌人当然会再来攻击他们，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。所以我们希望能确保有人得医治了，他们也要得救。我们想让他们圣灵充满，这是人们关于得救和领受圣灵会问的问题之一。这就是当保罗按手在人的身上，他们领受圣灵，他们信了，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？他们在那个情况下有圣灵，是说他们是有圣灵而生，父所应许将要来的圣灵，他们还没有领受，那是领受能力。但你要记住，我们教过关于灵洗的真理，可能很快会再教一次。当你重生，你有信心，凭着信心，你可以做你需要做的一切，你已经得着了。但圣灵的洗通常伴随着方言、恩赐等等这些，不是为你个人，更多是为了侍奉，就是帮助他人。把信心和能力结合在一起就容易了。当你重生时，你得到了你需要的一切。但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，你就会领受圣灵，就有了能力。凡接待他的，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子。所以，当你重生的那一刻，你就成了儿子。有了儿子所拥有的一切，因为你是儿子，神差他的灵来。当你领受他的灵，当你重生，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女。当你领受圣灵的洗，你就学会像儿女那样行事，就像耶稣那样行事。约翰·雷克、亚历山大、道义，所有这些人，他们都能够凭信心释放。没有我们现在说的圣灵的洗，凭着他们重生的信心服侍，然后我们理解了。开始看到圣灵的浇灌，
我们意识到有别的东西给了我们能力，使事情变得更容易。当你把信心和能力合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一切变得容易多了。当你凭信心行事，不像很多时候那么费力。信心不应该是很费力的，但很多时候你尝试去帮助他人，给他们你所拥有的，等到神的灵降在你身上，释放这个大能就容易得多。好，感谢神，今天的第15期就分享完了，祝福大家。